通知哦。今天是本会今年秋季的复习，同学们要我在复习当中啊，跟诸位将无量寿经的重点呢、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研究讨论。这也是很难得稀有的因缘，大乘无量寿经在过去十年当中我们曾经讲过九遍，我深深相信来参加这一次法会的同修应当都听过这个录音带。最近无量寿经的讲义也印出来了，我想不久啊都可以流通到此地了。佛法的修学说难呢，也不是很难；说容易，也确实不容易。但是大乘法里面常说的“非难非易”，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同学们，学佛这么久了，无论是此地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地区，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似乎也很认真努力在修学，但是实际上呢，效果并不很显著，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呐、没有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这个原因在哪里？实在讲呢，我们在信解行依旧是三桩事情，信解行没有能够融合成一个，这是我们修学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大乘啊，不仅是大乘，小乘也包括。一切佛法若不得实用，在这一生当中只跟佛法结一个善缘而已，不能成就啊！这个不能成就啊，就是得不到真实的受用。因此在过去已经讲了这么多年了，现在还要讲同样的经啊，我们应当换一个方法来讲啊。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着重在行，着重在怎样 把心结行呢融合成一体，这个是佛门当中所说的入不二法门啊。这说往后啊，是我们中心的课题，怎样入不二法门？真的入不二呢，那就恭喜诸位啊，你们就不是凡人了啊，在经上讲呢不是凡人了啊，你们是菩萨，也不是普通的菩萨，这个化身大士啊，入不二法门就是化身大士啊。但是我们把这个往后啊，我们在共同研究讨论的一个中心课题啊，先说出来。然后我们看无量寿经的结要啊，诸位拿到这个讲义啊，这个里面呢全都是经文。第一段呢也是全经很重要的几句话，佛所行处，各以秋句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宁安，兵国无用，从德兴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这段话是世尊为我们说的，简单扼要清楚明了，说明佛教的真实功德，也就是真实的利益。佛所行处就是佛教普遍推行的处所，也是我们常讲正法弘扬的地区。过于这个过在此地讲呢，就是都城啊，首都啊，这个过当作首都讲。宜是城市，秋菊是乡镇啊，从大都会到小乡村，如果有佛教教化的地方啊，都蒙到佛教育的利益。这个话是讲成绩啊，佛教推行成绩是什么？就是这一个字，化是变化。中国古人的教学目的是令人变化气质，那么佛法呢也不例外，而把变化气质的标准呢提高了，要转凡成圣啊，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什么叫凡？凡人愚痴啊，懵懂愚痴。什么是圣？圣人明了，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人就称之为圣人啊。所以圣人不是神仙， 神仙说实在话呢，对宇宙人生真相也搞不清楚啊。佛教我们成圣贤呢，不叫我们做神仙啊，你要做神仙就坏了啊。这个话就是教学的成就。下面的经文就是说佛化之后的这个世界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啊，非常令人呢向往。天下和顺，这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世界太平啊。啊，现在说的是世界和平。啊，顺好啊。啊，顺这个字的意思说得更现实啊，完全落实在四象当中啊。和平，平是心，心平等，心平等呢才能对一切众生呢和顺，和睦恒顺这一句放在最前面，用意很深。他不把这一句放在后面，他把这一句放在前面。天下人，人心不和，人心不顺啊。这个顺的意思很深很差。生活法性，生活人情，然后我们的生活环境自然就转变了。正是佛在经上所说的义报随着正报转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大环境，我们自然环境啊，是随着人心转的。人心和睦，人心能够顺理啊，顺乎法度人情，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日月清明啊，风雨一时啊，灾厉不起，不是像现在我们在新闻广播电视里面所看的这个世界灾难频繁，一年比一年呢要来的严重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头一句，现在天下人不和啊，人心不顺啊，招来的这些灾难。现在这个世界说得好听一点呢，崇尚科学，要说真话呢，迷信科学。科学不是真心，迷信啊。学了科学的人啊，对佛这一句话了不同意。怎么大自然的环境是与人心有关系，他们说这个与人的思想意志绝对没有关系啊。 而不晓得确确实实与人心有关系。人心不善，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而且是加速度的在增长。你要想这个大自然环境得到现在所说的环境要不至于破坏，几乎不可能的。啊，就是自然生态的不平衡。啊，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好的现象。啊，这真正的原因都是从人心的。啊，这个三句啊，就是说的自然环境，啊，我们的生活环境。下面说的是我们的人事环境。啊，国风民安。国风就是现在所讲的经济文化发达，老百姓安居乐业，兵戈无用啊，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战争啊，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一桩事情，没有一个人愿意遇到战争，但是这个世界上战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真正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那么一般人所讲究利害冲突，利害冲突是什么原因呢？天下不和不顺啊！如果和顺了，哪有利害冲突呢？啊，这一句是讲啊，没有战争啊。底下是从德行仁，务修礼让啊，这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政府领袖领导人他们干些什么事情啊，也就是他们政治的目标方针是崇尚道德，信其仁义，务修礼让，如果说是每一个政府都以这个为施政方针，天下就好顺啊，过无盗贼啊，这是国家地区这个社会上没有作乱的人啊，人人都守礼都守法啊，没有作恶的人啊，无有冤枉啊，这一句是讲司法的公平啊，公正廉明啊，没有冤枉好人的啊，强不凌辱，过得其所啊，这个强的意思很深很广啊，或者你地位高啊，你不会欺负啊这个弱小的人啊，你有财富啊，你有权力，这都包括在强这个字里面 都能够与弱小和平共处。各得其所，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深了。佛告诉我们，不但是我们人的一生，十法界六道之外有声闻缘觉菩萨佛，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我们展开华严经，这是佛法自古以来诸大德公认的佛门里面的根本大法，叫根本法论啊。清凉大师在注解判释这部经里面，五洲因果，妙法莲华经，这个是大乘了义经典，一乘因果，说明从佛法界到三恶道都离不开因果啊。我们这一生得的这个身体，佛告诉我们，这叫业报身啊。业有两种，一种叫引业，牵引你到哪一道去受身啊。我们这次到人道来受身了啊，大家都得的是人身，人身这个引业是相同的啊，是共同的，我们都得到人身。虽得到人身，我们这一生的享受不相同，我们的面貌不相同，我们的体质不相同啊。有人身体很健康，有人身体比较衰弱啊。我们的生活不一样啊，这个里面有富贵贫贱，这是什么呢？这叫满业啊，营业的人生呢，满业式的一生的受用。如果能够明了因果，就各得其所了。我们在一生当中啊，心安理得了，理明白了，我的心就安了。富贵人安于富贵，贫贱人安于贫贱，不怨天不尤人呐、知道我这一生的受用啊，是前世所造的业。正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过去是我造的是什么因呢？我这一生当中享受的就是的。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我来生果报怎么样呢？这一生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那就是的。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善都良，那么你来生的这个业报一定非常殊胜。种善因得善果我们一生的受用啊，是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就各得其所了比如佛的教化的确能够达到世界和平这个境界真可以做到。我们把世尊呢这几句话放在第一段， 让我们了解修学佛法有真实的功德利益。下面是世尊在本经开导我们应当怎样去修学，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选的这些经文要把它做到。假如我们做不到，经是天天念啊，一句也做不到，这个念了没用处啊。刚才说过了，只是跟佛教结个缘而已，这一生当中得不到受用啊。你只是口善，你的心不善啊，心不但是自己一生的主宰，一生命运的主宰，也是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主宰。存心太重要了啊！修行呢，要从心地上下手啊，要做心地功夫啊。好，我们请看第二段。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是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去往生的人，从上上品到凡圣同居处下下品，他修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条里面呢所说的。由此可知，净宗法门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行愿的大道场。是华严最极殊胜之处，华严普贤的世界，或者我们说普贤菩萨的社会在哪里呢？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最完美的生活环境，没有丝毫缺陷的。我们向往，我们也想到那个地方去，那么现在就要做准备工作了啊！准备工作什么？要去向普贤行愿。虽然我们做的不圆满，但是总得要做啊。完全废弃而不做，念阿弥陀佛也不能往生啊。这古人常讲的啊，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原因呢？只念阿弥陀佛，没有去学阿弥陀佛。学佛啊，学佛的存心，学佛的待人接物啊，佛是怎样，我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普贤菩萨慈悲也，他将佛的大行啊，就是在生活行为归纳为十大纲领，传授给我们普贤大师之德。希望我们一生当中呢，向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啊，要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 慈悲心去修学，也就是真干了、啊、这个东西不能做假了、啊、这个做假事情我们在这个世间自欺欺人已经罪过就不小了，你还欺骗佛菩萨，那个罪过就大了啊！所以要真干真修，第一个要修礼敬啊，刚才讲了，用真诚心平等心修礼敬啊，礼敬诸佛啊，谁是佛呢？除自己之外都是诸佛，这才平等呢、啊。华严经在幕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表演给我们看。啊，你看善财童子待人接物，啊，善财童子没有同学啊，我们要找个同参，找个同学，找个同学，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呢？礼敬就做不圆满了。他是我的同学，没什么，我对他这个恭敬心就没有了。没有同学，都是老师，都是诸佛，都是菩萨，都是善知识，你的恭敬心是圆满的，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那么也许有人问呢，这个世间人呢，有善人有恶人呢，那恶人也要恭敬吗？啊，你这个念头里头还有善与恶，善恶是二法了，二法不是佛法。啊，这个不是佛法，佛是觉悟，不是佛法的你没有觉悟啊，觉悟之后啊万法归一呀、啊！啊，觉悟之后啊，是一心，是不二法门呢、啊，那是觉悟了。你还有二三呢、啊，你没觉啊？不是佛法，就是你没觉悟，意思你没觉悟，觉悟了万法是一法，所以。诸佛如来的眼中，一切众生皆是诸佛，那是真的，一点不假。那佛为什么在这个经上又说有佛有众生呢？这个话是随顺众生说的，不是他自己的话啊。所以佛说法，他的原则是以二谛说法，二就是真谛呀、素谛。真谛是他自己的境界，素谛是我们凡夫境界，随顺凡夫说法呢，你好懂啊。如果随顺他的境界，我们听了啊，不懂啊。所以给我们讲六道设十法界啊，设这些相对的，都是随众生说法。不是真实说，叫方便说。啊，真实说那就是不二法门。啊，因此礼敬呢要平等。啊，绝不能有高下之分。啊，实在讲，以这个心态，礼敬诸佛就圆满了。啊，礼敬不是。碰到人就磕头作揖，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形式无关紧要，对待一切众生用清净平等心，礼敬就圆满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二，称赞如来。诸佛跟如来是不是一样的呢？这诸位说不一样。 一样，何必换个名词呢？啊，离境诸佛称赞诸佛就好了。啊，离境要平等恭敬，称赞不行。为什么呢？凡夫迷惑程度不同，诸佛菩萨帮助众生，教化众生，的确他有许多善巧方便，因此这个称赞呢，在教学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称赞一定称赞善的一面，恶的一面呢不称赞，希望一切众生从这些事里面觉悟过来，断恶修善。世尊啊，普贤菩萨这一愿呢，实在就是我们中国儒家古时候教人引恶扬善，就这个样。佛法每一到中国来之前，中国的这些圣贤教人也是赞叹别人的善心啊，善心善思，对于别人的过恶了，我们不说隐藏啊，所以称赞如来是这个意思。如来是性德啊，是从心性上说的，称诸佛是从四相上讲的，四上要平等恭敬，但是去向性德，与性德相应的我们要称赞，与性德不相应的我们不称赞，纵然是好事也不称赞啊，为什么呢？它与性德不相应啊，这是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意思很深很广。那么在善财五十三参里面，我们所看到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有礼敬啊，五十三位善知识他见到都有礼敬，表现跟佛没有两样啊，顶礼三拜，右绕三匝，恭敬合掌，我们在经上都看到的。但是称赞呢，有三位善知识啊，他没有称赞啊，其余的都有称赞，唯独这三个人没称赞啊，这三个人也是菩萨了，他们所行的也是真正的善行啊，但是形象啊不善，他的心是善，就是他的手段不善啊，他的目的善啊。第一位圣热婆罗门愚痴啊，他这个手段用愚痴，甘露火王他的手段是嗔恚啊，法所弥陀女他的手段是贪婪，你看这三样啊，贪嗔痴，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他用这个东西做手段，目的是非常善，他行菩萨道，但是呢，这佛怕我们，哎呦，他都可以用贪嗔痴，我们也搞贪嗔痴，我们搞贪嗔痴要堕三恶道的呀，学不得。所以啊，这三个人善财童子不赞叹啊，形象上不善的时候就不赞叹， 目的好啊，效果也好，那是另当别论啊，这个不赞叹。菩萨是我们也不学的啊，在现在这个录音带流通的很广泛呢啊，这个济公传也许你们都看过啊，济公他的目的很善啊，效果也很善，手段不善，手段是天天喝烧酒吃狗肉，你们也跟他学 啊，所以我们要遇到济公呢，我们礼敬不赞叹啊，为什么呢？他所表现的这个方式的时候违背了性德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也就是说那个形式我们反复学不得的啊，这是五十三参里面表演给我们看的，用意很深很广啊。第三呢，广修供养，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发供养。去年年底啊，跟今年年初啊，我们曾经讲过一部《金刚般若经》啊，这一次讲得很详细。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金刚经上重重较量啊，就是财布施跟法布施的比较啊，这一部经文不长啊，而做这两种比较呢，差不多有七八次，说明财供养无量无边大千世界七宝供养都比不上一个人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乃至四句偈的功德，佛用了这么多次的说法啊，一层一层来为我们开导，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啊。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觉悟啊。重视法事啊，这不是说财事不要，财事随缘就好啊，不要全心全力去投注啊，把法布施忘掉了那就坏了。最近我们印了一部发起菩萨制药经啊，书生制药经，这部经是大宝集经第25会，我们无量寿经啊，大宝集经的第五会，这唐译的，这是无量寿经啊，这是第25会，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全是我们现前在家出家学佛人的毛病。佛在3000年前就把我们的毛病一桩一桩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明你的修学一生不能成就啊，不但不能成就， 这些毛病如果犯了不能够悔改，将来还要堕地狱。啊，那么这个经呢，我要找个时间详细讲一遍，给诸位同学做参考啊，啊，非常重要。经里面有一段说，啊，讲这个财布施，佛举了个例子，啊，造七宝塔了，这个一般人称这功德很大了，啊，造个七宝塔，供佛了，也就现在所讲建道场啊，啊，佛说了，即使你造这个七宝塔，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佛说我见了也不喜欢，这个人不是恭敬我，也不是供养我。啊，最后又说了，如果有一个人在大乘经里面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一四句偈，这个人是真正恭敬我，真正供养我。可见的佛这些话了，常常说，哪一部经里头都有啊，我们不可以轻易的看过啊。所以当年梁武帝在世的时候，啊，梁武帝喜欢建道场啊，他以他的地位，以国家的财力，啊，建这个寺院，建了400。